是在被自己的罪影响，也被别人的罪影响。我们也时常软弱，时常失败。罪的可怕性就是在于，当我们犯罪的过程中的时候，我们最开始可能没有意识到，我们甚至可能还在享受罪中之乐，但是罪的结果是最终一定带来很深的影响，我们一定会软弱，一定会失败，一定会跌倒。求神帮助我们，因为一旦犯了罪之后，你很难回头，因为你做过的事情已经做了，时光也没办法倒流。犯罪之后唯一的出路就是认罪悔改，认罪悔改就是180度的转弯，求神赦免我们的罪。但是当我们认罪悔改之后，我们同样还是要去承受罪的后果，因为犯罪对人、对神、对自己造成的伤害，它已经在那里了，我们需要去勇敢的面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对罪时刻警醒，因为罪与我们是如影随形，它始终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面前来诱惑我们，稍不留神我们就会陷入罪的网络当中。求神帮助我们学会去认罪悔改，就像大卫在犯罪之后，犯了奸淫罪和谋杀罪之后，他很快的认罪悔改一样。诗篇51篇就是他跟拔示巴同居之后，然后呢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后来认罪悔改之后写下的这诗。所以诗篇的一开始就是他的立论。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患，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患，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使我必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能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患的人，罪人必归顺你。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文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身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坛上。诗篇五十一篇可以是一篇脍炙人口的悔罪诗歌，大卫是在他犯了奸淫罪和谋杀罪之后写下来的。当时他在人生最低落的时候，他是从灵魂深处发出了认罪悔改的呼求。他经历神的赦罪之后，他开始传扬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和神信实、神赦罪的福音。所以他第一点，他是要认罪悔改，他呼求神赦罪，然后呼求神与神和好，最后呼求神赐福国家、赐福众民。我们来看看第一点，认罪悔改，他呼求神的赦罪。大卫一开始就在恳求神的赦罪，他根据神永恒不变的那种慈爱和怜悯，他没有掩饰自己的过患，他更不提自己过去的丰功伟绩，自己如何的忠诚服侍主。大卫深知人以前任何的善行都不能够成为神赦罪的理由，所以他用了三个词来形容自己的罪。第一个词呢，就叫过患。 过患呢也叫悖逆，就是那种明知故患，违背神的心意，破坏神的法则。第一个是过患，第二个的是罪孽。罪孽就是那种弯曲悖谬，扭曲事实，颠倒是非。第三个就是罪，罪就是见识不到靶心，车走的路上偏离了轨道，也就是说达不到神的标准。这他是讲到了罪的三胞胎，然后呢他也特别的位置这三个的罪的话，三类的罪呢，他用了三个的动词，一个叫涂抹，一个叫洗净，一个叫解除。他要求神彻底的对付他的罪。涂抹呢就是意味着我们的罪呢就好像神已经记在了那个册子上面，他要求神把它涂抹，把它擦掉一样，这涂抹。第二个呢叫洗净，罪呢就好像我们身上衣服上沾染了各种的污秽，他要求上帝将这些污秽去完全的洗干净。第三个呢就是解除，就是人犯罪的就好像人身体上沾染那种必死的疾病，所以必须从里面和外面完全的清理干净，里面外面要全然的得医治得洁净。所以大卫他承认说人犯罪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事情，因为罪在人身上的毒根是非常的深。他特意讲到罪的，他只讲到我的罪，他多次强调是我的罪。所以我们看到他没有怪环境，他也没有推卸责任，他在神的面前真诚的认罪悔改，他祈求神赦免他过去的罪，祈求神赦免他现在的罪以及将来的罪。大卫意识到他的罪时常浮现在他面前，他没有办法逃避。他说我在母腹中就已经犯了罪，所以必须向神认罪。罪叫人软弱，罪也叫人跌倒，罪也叫人刚硬，没有办法去认罪。但大卫在神的面前，他承认自己流了人血的罪，他伤害了人，他杀害了乌利亚这个勇士，他伤害了人，但他更加知道他伤害了神，他伤害那位呼召他，那位信任他，引领他，带领他出来治理生命的神。大卫深知从自己从出生到如今，他没有一天不在罪恶里面，罪恶每天都在辖制他，因此他恳求上帝不但要解决他身上罪的问题，更加求上帝把他这个罪人完全的更新过来。最近我听到唐崇荣牧师特别讲到基督徒的罪，他说基督徒最容易犯的罪就是撒谎跟伪善。在主日敬拜的时候，当我们用心的唱敬拜赞美的诗歌的时候，我相信所有人都非常的真诚唱。他举了个例子说，当你唱将你最好的奉献给主的时候，有首诗歌将你最好的奉献给主的时候，但是扪心自问，我们可能从来没将最好的奉献给主，我们甚至连次好的都没有。想一想我们有没有撒谎。比如说我们在教会里头去问候弟兄姐妹的时候，经常说耶稣爱你，我有爱你，但是我们想一想，我们真的有好好爱过我们身边弟兄姐妹们吗？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爱过，当我们说我也爱你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成了撒谎的人？唐牧师讲到说，一到主日呢，基督徒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撒谎的团体，因为大家在集体性的撒谎。的确我们需要反思我们的信仰，反思我们的罪。我们基督徒生命中的确有很多吊诡的地方，比如说我们都承认天堂是好的无比的地方，可是如果神问我们你现在愿不愿意去天堂，可能90%的现在都不想去。我们的信仰就是这样子。比如说我们都要承认我们要敬畏神，可是我们连主日崇拜不迟到这个事情我们都做不到，我们里面真的有敬畏神吗？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都知道祷告非常的重要，祷告非常的重要，我们也承认祷告非常重要，可是我们每天花在祷告时间有多少呢？我们自己都知道。教会的祷告会是所有聚会中最荒凉的聚会。圣经告诉我们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每天很难忘记吃一顿饭，是不是？我们每天都记得要吃三顿饭，但是我们经常忘记读经，为什么？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嘛。所以基督徒真经常成为了一群撒谎的人，成为了一群伪善的人。包括我自己，我最容易答应弟兄姐妹的事情是什么？我为你祷告。可是我反思一下，很多时候就忘记了为弟兄姐妹祷告。我经常答应弟兄姐妹们一些事，可是转眼就忘了。最终我成了一个什么人？就是个撒谎的人。 就是一个伪善的人，求神赦免。而我们真的立定心智，我们不要成为伪善的人，我们更加不要成为撒谎的人。基督徒还拥有犯一个罪，什么罪呢？当我们呼求神的赦罪的时候，但是我们却不愿意去宽恕别人的罪，特别是我们被人伤害的时候。最近我听到一个姊妹的见证，特别的打动我。她说她丈夫伤害她，伤害她那些的带她造成的伤害和痛苦呢，就好像大便一样。她说大便是要怎么办呢？就是要立刻到抽水马桶冲掉就好了嘛，不要让她再来臭自己，再来影响自己。可是我们受了伤害之后，我们偏偏不肯把那些大便冲掉，我们还要把它收集起来，还好好的放在心里，时不时把它拿出来再闻一闻，再来臭自己，再来影响自己。久而久之，这些东西就成了苦毒，然后产生更大的毒气，进一步伤害自己，伤害家人。想一想我们基督徒是不是经常这样，我们不愿饶恕别人的罪的时候，就好像那大便我们把它收藏的好好，动不动我们就拿出来再闻一闻，再来伤害自己。亲爱弟兄姐妹们，斯特德牧师讲过说，福音的核心就是宽恕，福音的核心就是赦免。人心的健康和活力都在乎赦免，神也只赦免那些真正愿意悔罪的人，真正愿意去赦免别人的人。真正认罪悔改的一个证据，就是你有没有饶恕别人的心，有没有宽恕别人的心。当我们看到我们的神，看到我们的神是何等的圣洁，看到我们得罪神有多深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神赦免我们有多少，然后才能够知道我们要去赦免别人。我们不肯饶恕人，是往往是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看不到自己的罪，我们不知道神的赦免对我们有多深。所以求神来光照我们，将我们罪和污秽全然的显明，我们痛心悔改，我们祈求神的赦免。当我们被赦罪之后，我们才能去饶恕别人。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愿意认罪悔改，我们也愿意去赦免别人的罪。这基督徒经常犯的两类罪，一个是撒谎伪善的罪，第二个是不愿饶恕别人的罪。求神帮助我们去对付这些罪，认罪悔改，要呼求与神的和好。大卫接着恳求神赐他内里诚实，要洁净他的内心，恢复他的喜乐，恳求上帝不再纪念他的罪，让他在隐秘处得到智慧，就是敬畏上帝的智慧。他恳求神用牛膝草洁净他，医治他，就好像他得了大麻风病一样的，必须得到医治之后才能够回到上帝的百姓当中。大卫接着恳求上帝，让他得听神慈爱的声音，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因为当他闭口不认罪的期间，他是没有办法有安宁，平安没有了，快乐没有了，罪在身上一日不除掉，人就一天不得安宁。大卫渴望恢复与神的关系，与神和好，重得喜乐的泉源，恳求上帝掩面不看他的罪，恳求上帝掩面不看他的罪。大卫进一步恳求神创造一个全新的自己，说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就好像使徒保罗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那就是神新的创造，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求神帮助我们，为我们造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大卫祈求上帝不要收回圣灵。大卫曾经亲眼目睹，当扫罗犯罪之后，圣灵离开之后，扫罗是不断的被魔鬼来攻击折磨，最后直到走入死地。大卫不想重蹈扫罗的覆辙，他恳求圣灵不要因为他的犯罪而离开他，他祈求跟神全然的和好。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神的面前的呼求，与神和好，求神为我们造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一个马来西亚的弟兄，他在台湾工作期间认识了台湾的一个姊妹，两个人因为基督的信仰很快走到一起。他们最开始经历很多难处，因为他没有台湾的合法身份，所以他后来不得不回到马来西亚去做很低薪的工作。但是他们夫妇非常的爱神，用心的服侍神，神带领他们重新回到台湾，神也赐福他们，赐福弟兄的工作，也给他们一双可爱的儿女，买了很漂亮的别墅。 可就在生活一方丰盛的时候，这个弟兄开始远离神，他发展了出一套独特的歪理来曲解圣经。他说，既然万有都是神的，神是何等的富足，神当然不需要去在乎我的实际奉献，那几千块钱在神的眼中算得什么呢？那这样子我就不实际奉献了。所以他就停止了实际奉献，然后他相信上帝是爱，上帝必不至于要惩罚别人的罪，上帝一定舍不得惩罚他所爱的人的罪，所以即便他做任何的错事，上帝一定会赦免他。于是他后来陷到婚外情中，他开始追女孩子，他熟读圣经，神说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他对着他的妻子呢，他就灵巧像蛇，而对着他的情人呢，就是寻良像鸽子。结果他妻子一直不知道他有外遇，然后他跟他的情人爱的是死去活来。结果后来的话呢，他因为跟那个情人的关系太好了之后呢，他觉得这个女子实在太好了，我要抛弃妻子，把房子全部给妻子，他也不在乎。所以当他妻子意识到他有婚外情的时候，妻子特别的痛心，他祷告之后他决定放手，因为由丈夫离开，他一个人照顾两个孩子。然后弟兄跟这个情人得偿所愿，然后呢很快要组建一个家庭，可真正在一起的话，就两个人生活并不开心，很多的破碎，很多的吵架，最终两个人很快的决裂，弟兄再一次的离家出走。与此同时，他的工作也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几乎到了失业破产的边缘，情绪 depression 到了极点。直到这个时候，他才真正开始意识自己的罪，他伤害了妻女，伤害了自己，他更加伤害了爱他的神。所以他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回到教会来认罪悔改，神也怜悯他，扶持他，带领他走过人生最苦的一段低潮。当他鼓起勇气去面对妻女的时候，在祷告中神鼓励他回家，他尽管愿意去见妻女，但是他哪有脸面再去回到自己的家呢？但是神一直催促他，他就祷告求神，所以他后来回到他妻女面前认罪悔改之后，就他的妻女都重新的接纳他，感谢神，现在一家人破镜重圆，以此在教会是忠心的服侍神。是的，当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去认罪悔改，我们跟神的关系会全然的修复，我们跟人的关系也会慢慢的修复和解，以至于全然和好。所以我们必须要反思，为什么我们不肯认罪悔改，是什么东西在拦阻我们认罪悔改。首先，认罪悔改必须经历三部曲。第一个呢，就是理性上头脑里需要认识到自己的罪，明白犯罪是错的，明白我们犯罪是走向一条死亡之路，在思想上在理性上认识到了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去认罪悔改，是思想上理性上的觉悟。然后接下来情感上，情感上我们要明白这个罪会带来痛苦，带来伤害，我们为罪来忧伤痛悔，内心中对罪去恨恶，对罪感到忧伤痛悔，这是情感上的一种反应，情感上感觉到罪，这是认罪悔改的第二部曲。第三部曲就是认罪悔改必须有行动上的举动，你必须要有决心去对付罪，过去犯了罪，然后离开这个罪，然后去遵行神的话语。如果说你光有理性上的知道，我们头脑上承认我是个罪人，或者是心里头感受到就是忧伤痛悔，但是如果你行动上没有办法去付诸行动的话呢，你还是没有做到认罪悔改，你的罪还在那里。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只有认罪悔改，经历这三部曲之后，我们才能真正与神和好。理性上要知道，情感上要感觉到，行动上要真正的悔改，认罪悔改，求神祝福众民，赐福众民。大卫难能可贵的是，他愿意将自己的罪公之于众，他将自己认罪悔改的经历后来写成了诗歌，让众人传唱。他愿意他的认罪悔改的经历成为众人的榜样和祝福，他要把上帝的道路只教给有过患的人，让众民都经历上帝的赐福，上帝的赦罪之恩。蒙神赦罪的人，他会内心感谢神，与神和好，然后他也会知道去帮助那些曾经在罪中的人，盼望那些与被罪压伤的人也能领受上帝的赦罪之恩。大卫身为一国之君，他的犯罪使个人和国家同时蒙羞，他也让他的国家 暴露在仇敌的攻击之下，因此他向神认罪悔改，他也带领全国人民来认罪悔改，他也带领全国人来同心敬拜神。他说我要高声歌唱神的公义，我要内口要传扬神的话。查看人心的神并不是要人献上很多的燔祭，这些外表上的礼仪如果没有内心的真实悔改，神不会悦纳。所以我们需要有外表上这些燔祭，但是更需要内心的哀痛痛悔，全然的悔改。就像圣经说，哀痛的人有福的，当一个人愿意为罪哀痛的时候，他们就必得神的安慰。大卫接着为国家来祈求，愿神按着他的美意来建造耶路撒冷城墙，他愿意向神认罪，他的城墙就能得到神的保护，民众可以放心的来守节献祭，国位要靠公义来建立。我们巴不得今天加拿大跟中国的掌权者也能够像大卫一样去认罪悔改，求神来赐福众民。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个关于乌干达的见证。乌干达被称为非洲的明珠，可是好景不长，在1971年的时候，有一个的统治者叫阿明，他发动政变，然后独揽大权一生，他用铁腕手段统治乌干达，在他在任8年时间，他杀掉了50万的人口，然后将回教列为国教，疯狂的逼迫基督徒。后来8年之后，他失势下台之后，国家又陷入到艾滋病的阴影中。不到2400万的人口，当时有几百个人感染艾滋病。当时困苦到一个什么程度？工厂没人上班，田地没人耕种，因为劳力都患了艾滋病。国家充满了痛苦、瘟疫和疾病。当人们绝望到尽头的时候，人们开始来寻求神。教会兴起24小时祷告，很多人归主。更奇妙的是，感染艾滋病的人数在不断的下降。当联合国卫生组织的人到那个地方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知道那些人是一群一群的集体的得医治，不知道他们究竟怎么得医治的。因为神在做大事。今天这个国家艾滋病的感染率呈最高峰期的53%，现在已经降到5%，与其他非洲国家的那个飙升的比率是大相径庭。而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总统也和众民一样，同样的渴慕寻求神。在2012年10月份，他们国家国庆50周年的时候，总统穆塞韦利公开的为乌干达，为他自己做出了这样认罪悔改的祷告。大家来听听我来读一读这个总统在全国的国庆上的祷告，大家来听听我来做这样祷告。天上的父神，今天我们代表乌干达人民站在这里，为乌干达感谢你。我们以身为乌干达人和非洲人骄傲，我们感谢你所赐予的一切慈爱。今天我站在这里，要为了结邪恶的过去，特别是过去50年我们国家的领导历史，现在这个国家新管理体制的开端，我站在这里为我自己，也代表我的前任们来认罪悔改，求神来赦免我们。我们承认我们犯了很多的罪，极大的阻碍了国家的凝聚力，并且延迟了我们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转化。我们承认在我们土地上肆虐的拜过偶像和行巫术的罪，我们承认流无辜人血的罪，我们承认政治上虚伪、不诚实、阴谋和背叛的罪，承认我们骄傲、种族主义、宗派主义的罪，我们承认懒惰、冷漠和不负责任的罪，舞弊和受贿以及轻视我们国家资源的罪，我们承认性的不道德、酗酒、晃荡的罪，我们承认不饶恕、苦读、仇恨和报复的罪，我们承认社会的不公义、压迫和剥削的罪，我们承认背叛、反抗、竞争和冲突的罪。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过去的50年中，我们不断地陷入到这些罪中，求主赦免我们，赐我们一个新的开始，给我们颗爱你、敬畏你和寻求你的心，并将我们上述的罪都挪去。我们为国家合一来祷告，求神来团结乌干达，除去所有形式的冲突、宗派主义和种族主义，帮助我们看见我们都是你的孩子，是同样一位天父的孩子，帮助我们彼此相爱、彼此尊重，并在差异中体会合一。我们为这国家的繁荣和转化来祷告，将我们从无知、贫穷和疾病中释放出来。身为领袖， 求神赐给我们国家团队有智慧来带领人民来进入政治社会和经济的转化中，我们要将整个国家来献给你，让你做我们的神和引导。我们宣告乌干达要敬畏你，根基要坚固在公义和公平当中，就如诗篇33:12所说的，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我今天代表国民来弃绝所有偶像崇拜和巫术邪术的根基和盟约，我弃绝所有撒旦在这个国家中的影响，我在此立约将乌干达献给我天上的父神，求父神帮助我们永远行在你的道路当中，经历你丰盛的赐福。我这样的祷告是奉靠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们。这是一个国家总统在国庆50周年上的认罪悔改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的经文。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今天到面对中国的新冠疫情，以及面对蔓延到全世界包括加拿大面临的种种的风险，我们与其去责备政府，我们与其去埋怨政府，这些都是神不喜悦的，我们倒不如用心的好好的为着中国政府，为着加拿大政府去切切的祷告祈求，求神改变执政者掌权的心，把中国和加拿大如盼望我们祷告中国和加拿大也能出现像乌干达这样的总统，愿意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国家元首。如果我们切切的为着就像这节经文祷告了，我们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掌权的，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我们才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愿意我们为着国家为着自己为着人民不断的祷告祈求，愿意能够兴起国家的元首为国家为自己带领全国人民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当我们有这样的领袖出来的时候，这是国家和民族之福，中国也叫神州。我们祷告愿神真正的掌管神州，加拿大原本是以基督教立国的，愿神恢复在加拿大原本有的掌权。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以耶和华为神的这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证明是有福的。我们愿意中国，愿意我们的祖国，我们愿意加拿大都真正以耶和华为神，这国这名是有福的。弟兄姐妹们，这需要我们切切的为万人祷告祈求，为君王和一切在世的，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祈求。今天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们从来没有好好的为这国家来祷告，没有好好的为这执政者掌权者祷告，我们有最多的事情我们就泼脸分隔，我们指责政府在犯错，求神赦免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盼望我们都可以为中国祷告，盼望我们都可以为加拿大祷告，直到我们有一天我们的国家元首也能够率领众民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但他生命中也曾犯过神极端恨恶的奸淫罪和谋杀罪，但在犯罪之后，大卫是痛悔的真诚认罪悔改。我们今天需要效法大卫来认罪悔改，我们呼求神的赦罪。我们一起来再读这两节经文。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我们要效法大卫来认罪悔改，呼求与神和好。我们一起来读。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我们要认罪悔改，求神来赐福众民，赐福中国，赐福加拿大。我们起来读。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身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的坛上。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成为一群对罪敏感的基督徒，我们对罪不再等闲视之。当我们真正认识到罪对我们、对神、对我们身边人是何等的伤害的时候，我们极力的去抵挡罪，盼望认罪悔改成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常态，愿意我们每个人都活出认罪悔改那种圣洁的生命，要成为身边人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呼求你的恩典，我们呼求你怜悯，我们呼求你赦罪。今天我们要在你的面前认罪悔改，我们要认我们的罪，我们没有为这个国家、为这民族好好的认罪悔改的祷告。主啊，求你改变我们，更新我们的祷告，我们愿意成为国家民族的守望者。愿你兴起全地的教会，为着加拿大、为着中国、为着全地来祷告，直到全民都要回转归向你。主啊，你赦免我们，我们在你的面前认罪悔改。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接下来是奉献祷告了。